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78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北汉阳大学联合唱诗班演出。
This broadcast is furnished as a public.
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用途。
Dieter F. Uchtdorf,
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希铎将主持这场大会。
We welcome you.
我哋欢迎各位今日下昼嚟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上半年第二场总会教友大会。呢场大会系由多马孟宣会长主领，佢指派我乌希铎弟兄主持呢场大会。我哋要问候所有到场出席呢场大会，或者系透过电视收音机、互联网来参加大会的人。我们也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来观赏这场大会的朋友。本场大会的音乐将会由北汉阳大学联合唱诗班担任，由隆纳德、史达利以及罗沙林赫尔指挥，邦尼古利夫弹奏管风琴。唱诗班将会献唱神光熄微，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跟住由70元盖瑞戈曼长老作开会祈祷。
Oh.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我哋喺天上嘅父，愿你嘅名为圣。我哋感谢你嘅计，俾我哋子女，你俾子女嘅计划。我哋祈求藉住赎罪嘅love爱，去嚟到我哋嘅你嘅子女里面。我哋感谢你神，感谢我哋俾我哋嘅先知，就系我哋嘅孟孙多玛会长。我哋今日所支持佢喺呢个大会里面，我哋祈求你去支持佢，同埋祝福住佢，同埋佢需要，令到我哋都能够可以有同一嘅祷告，去为佢祷告，帮佢去为你代表你去建立你喺地面上嘅工作。我哋的确感谢佢嘅副会长，同埋所有嘅十二徒，同埋所有教导你福音嘅人，愿你嘅工作去逐步往前迈进，令到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到你福音。愿你嘅教导、纯正嘅教导、基督嘅教导，同埋呢个救恩嘅一切，都能够带俾我哋人上恶愿。第愿你嘅仆人都能够为你建立呢个建立你嘅教会。去令到我们能够保护到我们，令到我们都能够 安定的地方，令到我们家人都能够合一和得到永恒。我们祈求获得你的祝福，在这个会议里面，我们祈求你的神圣的手能够去令到那些阻止这个工作的人都能够去阻挡他们，愿你的工作能够扩大。希望藉着我们对你的感激，我们这样的谦卑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
This fine choir will now sing.
唱诗班现在要献唱靠主胸怀。跟住落嚟，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拔康特威弟兄将会宣读总会稽核部门报告。在他之后，总会会长团秘书，亦即是在今早被支持成为七十元第一定额组成员的麦可华生弟兄，将会提出2007年度统计报告。然后是十二使徒定额组达林姆克斯长老对大家演讲。
Thank you.
to the first presidency of the church.
至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各位亲爱的总会兄弟，正如教义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显示，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各项基金的支出。这个议会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和总主教团所组成。这个议会核准教会各部门和各项运作的预算。经过这个议会核准运用基金之后，教会各个部门要根据教会政策和程序来使用已核准的各项预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稽核部门获准使用所有记录和系统来评估各项基金的收支，有足够的监管并保障教会的资产。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各个部门和运作。稽核人员由认可会计师、认可内部稽核员、认可资讯系统稽核员和其他专业人员组成。根据我们所作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在2007年度所有物资的使用、各项捐献的收入、开支和教会资产的运用记录和管理，皆符合适当的会计常规、核准的预算和教会的政策和程序。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伯·康特威。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各位兄弟姊妹，总会会长团就截至2007年12月31号为止，就教会的成长和状况发表以下的报告。教会单位支联会总数2790，传道部348，区会618，支会和分会27,827，教籍人数，教友总数1,319,399，2007年教籍记录上增加之儿童人数93,698，2007年归信者洗礼人数279,218，传教士。全职传教士人数52,686，圣殿2007年重新奉献东加鲁富阿洛法圣殿，目前运作中的圣殿总数124。去年四月以来逝世的杰出教友，教会第十五任总会会长戈登兴格莱会长在2008年1月27日逝世，享年97岁。总会会长团副会长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雅各富士德会长，前总会会长豪卫洪德会长的遗孀伊利斯洪德姊妹，前总会副会长雅各富士德会长的遗孀路斯富士德姊妹，70元定额组丹尼纽恩长老的太太利安纽恩姊妹，前70元阿瑟海长老的遗孀伊尼斯海姊妹，前总会妇女会副会长珍妮弗肯隆姊妹，前总会主日学副会长理查华纳兄弟。
A testimony of the gospel.
对于福音的见证，是圣灵亲自向我们的灵魂见证。
某啲具有永恒意义的事情是真实的，我们因此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这些事情包括神格的性质，我们与神格中三位成员的关系，赎罪的效力，以及复兴的真实性。见证并不是旅游见闻，也都不是病历表，也都不是向家人表达爱。见证不是讲道。金会长教导说，当我们开始向其他人宣教的一刻，我们见证就终止了。我们听到其他人作见证，或者我们是想要作个人见证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些疑问。例如在这个见证聚会上，有位教友说，我知道父与子曾经向先知约瑟斯米显影，访客者会想，当他说他知道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有个正在为传道作准备的年轻人，他想知道自己的见证是不是够坚强，可以担任传教士。年轻人听到父母或者教师的见证，这样的见证对于听到的人有什么帮助呢？当我们作见证说我们知道福音是真实的时候，我们是想要表达的什么呢？当我将这个知识和我们知道外面的天气很冷，或者我知道 我太太作个比较，这三种不同的知识经由不同的方法得知。有关室外气温的知识，我们可以经由科学的证明来确认，知道我们爱自己的配偶的事是纯属个人的主观感受。虽然没办法用科学方法加以证明，这样的知识仍然是相当重要的。有人说所有的重要的知识都是以科学为根据，这个说法并不对的。福音真理虽然有一些的证据，但是科学的方法没办法产生属灵的知识。这个都是耶稣在回答西门彼得见证他是基督的时候所要教导的。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使徒保罗也都解释过这一点，在他给哥林多圣徒的信上面，他说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相对之下，我们是藉着人的方法来得知人的事情，但是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笨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摩尔门经是教导神会藉着圣灵的力量向我们显明属灵事情的真实性。在近代的启示里面，神应许过我们，他会藉着圣灵在我们的意念和心中告诉我们知识。有关天父对于他儿女的计划，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知道这个计划是真实的。这一项的知识并非来自于书本、科学根据或者推理。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我们可以藉着圣灵见证，直接在我们天父度获得这一项的知识。当我们藉着属灵的方法知道属灵的真理之后，我们可以确定这项的知识就好像学者或者科学家藉着各种方法得到知识之后，对那个知识的确定是一样。关于这一点，先知约瑟斯麦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当他因为告诉家人他异象而遭受迫害的时候，他将自己的遭遇比作保罗的遭遇。保罗在亚基伯王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曾经被人嘲笑和辱骂，但是这一切都没法破坏他的异象的真实性。约瑟说，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他知道他看见了天底下所有的迫害都改变不了。我的情形也是这样。约瑟继续说，我确实看到了光，并且在那光中我看到两位人物，他们确实对我说话。我看见了异象，我知道神也知道， 我不能否认，也不敢否认。这个就是约瑟斯密的见证。那我们的见证呢？我们先知怎样才能够知道见证住所讲的真实呢？一个人怎样去获得我们所讲的见证呢？获得任何知识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真心渴望去知道。如果想获得属灵的知识，下一个步骤就是要真心诚意去求问神。就好像我们在近代启示中读到，一一祈求就必获得事上加启示，知识上加知识，使你能知道奥秘及令人平安的事，带来喜乐及带来永生的事。以下是阿尔玛所写他所做的事。看啊，我禁食祷告了许多天，以知道这些事。现在我确实知道这些事都是真的，因为神主神藉着他的神圣之灵向我显明了这些事。在我们渴望和寻求见证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记住，获得见证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一个应该主动去做一些事情的过程。耶稣教导说，人要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和获得其他知识的方法相较起来，另一种寻求见证的方法可能会令人觉得有点惊讶。这个就是藉住作圣灵来获得或者是巩固一个见证。有人甚至说，有一些见证来说，站在这里作见证总比这个轨道作祈求见证更加容易获得见证。个人见证是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因此所有为了获得巩固保存见证所必须做的事情，都是我们属灵生命中不可缺乏的。除了刚刚我所讲之外，我们还需要每个星期去领受圣餐，等我们有资格得到这项宝贵的应许，一直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当然圣灵才是我们见证的来源。对复兴福音有见证的人来说，也都有责任去分享见证。摩尔门经教导说，我们应当随时随地在所有的事上作神的证人。有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教导，关于见证的恩赐和作见证的责任之间 的关系，是记载在《诫和圣约》第46篇。在讲明各种不同的属灵恩赐的时候，这篇启示是这样说：有的人藉着圣灵得到的，是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了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其他的人得到的，是相信他们的话，他们若继续忠信，也能享有永生。对于那些有恩赐能够知道的人来说，他们有一项很清楚的职责，就是要作见证，好知道那些有恩赐能相信他们的话的人能够得到永生。从来没有一个时间好像现在一样，迫切需要我们在私底下或者公开场合中去表明我们的信仰。虽然有些人认为自认是无神论者，但是总有很多人是对于有关神的真理抱着开放的态度。这些真诚的寻求者都需要我们向他们作见证，见证永恒父神是存在的，我们的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的使命神圣的，以及福音的复兴是真实的。我们必须很勇敢去为基督作见证。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机会向朋友、邻居、同事和普通朋友表明我们灵性方面的信念。我们应该利用这些机会来表达对救主的爱，对他神圣使命的见证，以及侍奉他的决心。我们的孩子也都应该经常听到我们的见证。我们应该巩固我们的子女，鼓励他们依据着自己不断成长的见证来肯定自我，而不是只是靠着他们在奖学金、运动或者其他学校活动方面所获得的肯定。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些人去曲解了我们他们所谓的摩尔门教徒，甚至因此而去辱骂我们。我们遇到这个误解时，有责任去勇敢去开口澄清我们的教义和信仰。我们应当表明自己的信念，而不是任由他们任意曲解。这个时候是需要的是见证，可以在私底下向认识的人见证，也都可以在大大小小的聚会里面公开见证。在我们为所知的真理作见证的时候，我们应该很切实去遵守以下的告诫，是要用温和谦卑地的态度。我们绝对不可以傲慢苛刻或者辱骂其他人，要同保罗去使徒保罗教导我们应当用爱心讲诚实话。其他人可以不同意我们的个人见证，但没有人有能力去驳到我们的见证。在结束前，我要讲下关于服从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有见证的教友根据见证去服从教会领袖的指示时候，有些人有时候会被其他人改成是盲目服跟从。没错，我们有领袖，没错，我们都在教会上的运作上和在必要的圣职教义的执行上都服从领袖的决定和指示。但当讲到学习和知道福音的真实性的时候，即拥有个人见证一件事情之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透过圣灵强而有力的见证，和我们永恒父神和祂儿子耶稣基督直接联系。这些是批评我们的人没办法去了解的，令他们大感不解的，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能够跟随领袖一致上团结合一，同时又独立自主去认识真理。或者有些人感到不解的事，就是可能可以透过一项事实来讲明，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不同的渠道同神去取得联系。一个是透过我们的先知和他的领袖来进行管理权道，这个权道和教义和诫命有关，所产生 的结果就是服从。另一个个人的见证渠道是直接通向神的，这个渠道和神的存在，我们和祂的关系，祂的复兴福音的真实性有关。这个渠道所产生的结果就是知识，这两个渠道是相辅相成的。知识令到人愿意服从，而服从则会增加知识。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根据知识而采取行动，或者是服从知识。不论是科学或者是宗教，当我们根据那些合乎我们行动主旨的知识而去行动的时候，就不是盲从。科学家他们要接受有可靠来源而来的实验报告，以及根据里面的结果来采取行动。在宗教方面，信徒的知识来源是虽然是属灵的，但其中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对于后期信徒来讲，当我们的灵魂在圣灵那里获得了见证，知道复兴的福音以及现代先知的召唤都是真实之后，选择服从，这些教导就不是盲从了。我们作见证的时候，一定要避免自大和骄傲。我们应当记住，在摩尔门经里面，那些因为神赐给他们较多的物品就迫害邻人的人，都受到了斥责。雅各说这种事情是创造全人类的主所憎恶的，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都一样宝贵。后来阿尔玛警告说，你们不可看重一人甚于另一人，也不可自以为高人一等。我要以我的见证来结束讲道。我知道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他的计划令我们能够来到世上，也都为我们这个永恒的旅程提供了环境和目的地。我知道我们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的教导清楚讲明了这个计划，他的赎罪给了世人不死的保证和永生的机会。 我知道父和子曾经向先知约瑟斯密显现，在这个后期时代复兴了原本的福音。我知道今天我们有先知多马万孙会长来带领我们，他持有权约，能够授权圣职持有人执行迈向永生所需的教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现
在我们很高兴能够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罗伯海尔斯长老的演讲，在他之后由七十元杰瑞伦德长老演讲。
I like you appreciated the participation.
同你哋一样，有希望，好开心能够参加呢个庄严嘅聚会。当我哋参与呢个聚会嘅时候，去举起我哋嘅手，我哋并唔系去投票。事实上，我哋系俾咗我哋个人嘅一个支持，甚至乎系承诺。去支持神的圣约，我也同你们一样，很开心地举起了我的右手。我的弟兄姊妹，过去几个月里面，我有机会以感恩的心去省思生命这项恩赐。这个经验使到我感到非常之谦卑。这个经验当中，我不断思考我对神、我们的永恒之父以及他的长子耶稣基督的见证，以及我怎样获得这项的见证。世界上各个宗教和教派的人都在努力追寻，想知道神是谁，他和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以及我们和他们又有什么关系。我确实知道我们的天父和耶稣基督是活着的，赎罪是真实的，父神和耶稣基督是不同、分开和不朽的个体，他们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亦都垂听和回答我们虔诚的祷告。救主向美洲大陆的居民见证过，我为父作证，父为我作证，而圣灵为父与我作证。圣灵已经向我见证了，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我是在年轻的时候思考由先知约瑟斯密所写称为信条的十三项声明的时候，开始获得我的见证的。这些声明是明了耶稣基督复兴福音的基本信念。其中的第一条这样说，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约瑟斯密藉由个人的经验知道了神祖三位成员的本质。他在14岁的时候就知道，想知道这个很多教会中哪一个是他应该参加的。他在圣经的新约的雅各书里面读到，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他服从经文的指示，跪下祈祷之后，有父神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造访他。约瑟形容他们是两位人物站在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由我少年时期以来，约瑟斯密的经验一直 都是我的指引，亦都可以是我们所有人的指引。这位年轻的先知学习到有关天父和他爱子耶稣基督的真相，因为他由经文中寻求天父的旨意，然后忠信地服从。这个模式是救主所定的，他亦都树立了完美的典范。就好像圣经所记载一样，当耶稣基督还是个十二岁的男子的时候，他的妈妈玛利亚和他尘世的父亲约瑟发现他在圣殿中教导。耶稣问他们，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耶稣指的并不是约瑟的事，而是他真正的父亲，也就是天上永恒之父的事工。父神在几个场合中介绍他爱子的方式有着重要的意义。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而同样地，在变形山上面这样记载，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当耶稣在美洲大陆上显现的时候，父亦都以相同的方式介绍他，看我的爱子，我因他而非常喜悦，我因他而荣耀了我的名，听他说。将近二千年之后，父亦都对年轻的约瑟斯密讲出相同的话，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每当天父要将他的爱子介绍给我们的时候，他会命令我们去倾听，要听耶稣的话。这点是特别重要的。耶稣是哪一个呢？他和天父共同参与世界的创造，并且在他的父的指导下负责创造地上的万物。我创造了无数的世界，这些也是我为了自己的目的创造的。我藉着子创造了这些，他是我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是天父唯一的肉身独生子，他是我们同父之间的中保，他是救主，为我们舍命，在父面前为我们辩护。因此我们奉他的子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祈祷。耶稣亦就是子，同他的父并非同一人，但是他好像他的父，他亦都是一位荣耀的人物，具有权能和权柄。想起耶稣对他的父讲话的方式，就令到我觉得非常感动和受到启发。圣经中的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在他伟大的调停祈祷中明确无误地表明他就是子。请听他向他的天上的父报告他服从地完成他在世上使命的时候所讲的话。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付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在救主的整个传道过程中，门徒确实合而为一，但是并不是肉体上，他们是在爱同的目的上合一。这个就是经文所讲到的，父神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他们亦是不同的个体，但在目的、对我们的爱以及对我们所做的事工上是合一的。救主继续这样祈祷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享荣耀， 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耶稣是几咁希望我哋好似佢一样去认识父。佢咁样祈祷话：公义的父，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门徒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耶稣在为选择跟随他的人祈求护佑的时候，显示出他对他们伟大的爱。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然后救主温柔地祈求他们能够再度与他同行。父啊，我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耶稣在为他的赎罪牺牲作准备的时候，他在客西马利园向他的父祈祷，他亲自承担全人类的罪、忧伤和苦楚。在那几个他独处的时辰里面，他再次清楚讲明了他不是在做自己的事工。他祈求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那个对我们所有人最关键的时刻，他并不是在对自己讲话或者依靠自己的力量，他恳求他的父，各位全能之神去支持他，使他能够完成父的旨意。而他的父派遣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我非常之爱天父对他的儿子的爱，由世界奠基以前到十字架上的最后时刻，救主一直都是以他的父的事为念。他完成了他被指派来执行的使命，因此我们不会猜想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这里跟谁讲话。他这样说：成了。然后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讲了之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我们知道他是向天父祈祷。我见证我们的救主是活着的，他是父唯一的独生子，他会再来到这个地面上。他是耶稣基督，以色列的圣者，充满恩典、慈悲、真理，就是他要来除去世人的罪，是的，要除去每个坚信他名的人的罪。他确实是神的子，第三日由死入面复活，将所有将要来到世上的人实现了复活。我亦都见证神我们的永恒之父是活着的，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的爱是几咁伟大，派遣了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身为耶稣基督的使徒，我见证经文的内容是真实的，对我们启示的事情亦都可能依照你们的服从和渴望启示给你们。救主在祂尘世传道的期间，教导了我们这项伟大而且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真理：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只要正当并且相信必然得到，看啊，你们求的就必赐给你们。我见证，我确实知道我所讲的这些事都是真实的。只要你们寻求，获得那种的确定，
喺你嘅心入边，喺你嘅祈祷入边，我祈求你哋都可以得到，奉耶稣基督名，阿门。
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下敞开心怀接受圣灵嘅重要性。洗礼之后，我哋接受证实获得圣灵，呢个系一项高纯高嘅恩赐。圣灵会安慰、教导、警告、启迪同埋启示我哋。尼非好明白咁样讲。如果你们愿意踏上那条道路，并接受圣灵，圣灵必指示你们所有当做的事。我们都需要圣灵的协助，才能安全地通过使徒保罗所讲的当今这个危机的日子。圣灵是一个灵体的人，因此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直接和我们的灵对话。圣灵的声音被描述为微小的低语声。那个声音是怎样的微小，又为什么会被作为低语呢？因为圣灵几乎总是对我们的心思意念说话，而不是对我们的耳朵讲话。培道潘会长说，圣灵说话的声音，我们是感觉多过听到的。而让我们有所感觉的是我们的心。众先知在经文里面教导我们个人的启示和我们的心有着密切关系，例如摩尔门教导，由于温顺与谦卑的心才来带来圣灵的眷顾。阿尔玛说，硬起心来的人得到较少部分的话，不硬起心来的人就蒙赐较大部分的话。希拉曼教导，他们的灵魂充满喜乐和安慰，因为他们把心顺从于神。诗篇作者这样讲，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我们大家追求的不是就是这些吗？获得圣灵的眷顾，令到主更加接近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找到喜乐和安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今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仔细评估我们内心的状态。人的心非常敏感，很容易受到各种积极或者是消极的影响。心会受到他人的伤害，会因罪恶而麻木，亦都会因为爱而软化。我们很早就会学习到怎样保护我们的心，就好像我们在内心周围建起了一道的篱笆，只是留了一片的扇门，除非我们允许没有人可以入这个扇门。有时候我们内心建起的这个篱笆就好像一排低矮的栏杆，门上挂着欢迎的标志。有时候由于内心饱受创伤，或因为罪恶变得麻木，以致用铁丝网竖起了3公尺高布满铁刺的围墙，大门不但深锁，还挂上禁止进入的标志。让我们把这个内心之门的道理运用到个人的启示上面。尼非这样说，人藉着圣灵的力量讲话时，圣灵的力量就将他的话带到人类儿女心上。大卫贝纳长老评论到带到一词的用法，他说，请注意，圣灵的力量是将信息带到人们的心上，但这信息并不一定会进入心里。信息的内容和圣灵的见证最终只在有听讲者的允许下才会真是这样深入内心。为什么只是带到心上呢？因为个人的选择权是如此的神圣，以致天父虽然拥有无比的权能，也都不会对人的内心施压。很多人会这样做，但神不会。换句话说，神允许我们担任守护我们的内心，我们必须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敞开心怀来接受圣灵，否则圣灵绝不会强行进入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可以怎样敞开我们的心呢？ 在山上宝训里面，救主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纯洁的意思是不受其他事物的沾污或者沾染。清心无疑是接受神启示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尽管人心是不完全的，但只要我们尽努力切除杂物或排除不当的事物，就越能够敞开心怀来接受圣灵。请注意先知雅各所作的这个甜美的应许，心底纯洁的人哦，抬起你们的头来，接受神令人愉快的话，并饱受他的爱。先知约瑟在利伯地监狱的时候，接受到一项启示，描述了某些人内心的状况。看哦，被召唤的多，但蒙拣选的少。为什么他们不蒙拣选呢？因为他们的心那么注重这个世界的事物，切望世人的荣誉。在现今世上，有很多人过住昌盛平安的生活。摩尔门经里面，昌盛往往带人远离主。摩尔门告诫说，我们可以知道每次他是他的人问昌盛时，就是他是就是加增他们的田地、他们的牲口和金子、银子和各式各样的宝物，就是他们硬起心来忘记主他们的神的时候。主指示人若将心放在属世的事物上，自然就会导致三种后果。首先，我们会想要隐瞒罪而不会悔改。跟其次，我们会想要满足骄傲虚伪的野心，而不追求属神的事物。最后，我们会开始对他人施行不正义的统治。请注意，当我们将心放在属世的事物上，就自然会变得骄傲。骄傲很快就令到我们的心变得麻木，迟于感受圣灵的提示。举个例子，主说，我主不喜悦我仆人西德里雷格登，他心中自高，不接受劝告，却使灵忧担忧。与之合成对照的是这个应许，你要谦卑，主你的神必亲手带领导你，答复你的祈祷。主在利伯家监狱所赐的启示中，描述了世俗之心的后果。看哦，诸天就退出，主的灵悲伤，并且看哦，在他察觉以前，他已是孤独一人。弟兄姊妹们，当今这个日子，当今这个危机的日子，我们承担不起令到主的灵悲伤，令到我们自己孤单无依的后果。我再一次讲，我们的内心状态会直接影响我们对属灵事物的感受程度。愿我们每日都能努力敞开心怀来接受圣灵。由于我们可以守护我们的心，因此我们可以选择这样去做。我们选择让什么东西进入我们的心，或者让什么阻挡他们在外面。幸运的是，主切望帮助我们作明智的选择。结束的是，我要引述主对所有来就他的人作的两项应许。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们满怀他的爱，使我们被洁净得像他一样纯洁。以及使徒保罗这一句令人感动的话，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愿我们都会时常祈求基督巩固我们的心，令到我们的心充满爱。这个是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join.
牧师班同会众而家要唱以色列的救赎主。跟住70元加六阿马道长老同埋威廉阿克长老将为我哋演讲。喺佢之后，由十二使徒定雅组理察斯考德长老演讲。
This is the
178th
基督为我们的救恩所做的一切事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在大约三年的传道时间里面完成了他救赎的事工。今天我想特别讨论一下救主尘世生命的三个目的。他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目的，是履行他从天父那里接受到无与伦比的奇妙指派，为全人类执行那种无限而永恒的牺牲。身为天父肉身的独生子，他继承了天父一切的神圣本质。他亦都从他的尘世母亲玛利亚那里继承到必死的特质。只有他的牺牲能拯救我们脱离必死和坠落的状态。他来到世间特地要付出他自己的生命，因为只有他的生命才能够赐给我们永生。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一切曾经活在世上边或将生活在世上的凡人，都不能够救赎我们的罪。他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将会回来，用极大的权能和荣耀来统治和管理我们。他来住在我们中间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教导一些他从天父那里学习到的教义，包括那些为了得到救恩和超升所必要的教义和圣约。他的教义是一种爱、宽恕和慈悲，藉着这条路我们能够同人和平相处，亦都能够回到去同神同住。他的第三个目的是藉着为人服务来建立国度，这种是一种不同的领导方式， 服务是他信徒的特质，亦都是一种神圣的品质。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他在世时宣讲各道的福音，医好了各样的疾病，教导他的教义和为人类同胞服务，亦都是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所接受到的两项责任，这个会使我们变成他真正的仆人。有一次他在教导他的教义之后，对民众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就行了奇迹，变了很多饼和鱼去喂饱群众，让我们看到他怀有怜悯和服务的特质。那些人吃完东西之后，第二天下来的人更加多，于是他怀住决心，用永恒的远见教导众人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传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我们的教会应该去给饥饿的人食物，舒缓病人的痛苦，给没衫着的人穿，亦都给流离失所的人庇护。我们用禁食捐献去减轻教友基本和即时的需要，用福利计划去协助满足他们长远的需要。遇到天灾的时候，我们透过人道服务为那些不属于我们信仰的兄弟姊妹提供援助。在没有疏忽这些属世的需要，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也要依照主的吩咐承担起一项最为庄严崇高的服务，就是藉着教导基督的教义，邀请世人接受救恩的教义，来造福全人类，使他们也都能够获得不死和永生。我知道神爱我们，祂给我们运用我们的道德选择权，甚至任由我们滥用，祂允许我们自行决定。我们如果不信任基督，就没办法协助我们。如果我们不去侍奉祂，祂就没办法教导我们。祂永远不会强迫我们做正确的事，但是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侍奉祂，他就必为我们指明道路。当然基督也都规定，我们如果要在他的角度里面服务，就必须先在思想和态度上有所转变。人怎么会认得他没有侍奉过陌生的、远离他心中想法和意念的主人呢？我见证透过为我们的人类同胞服务，我们就会认识主，服务会使我们的信心坚强，以及在祂的角度里面有用处。服务给我们的人生有目标、有勇气。服务会使我们更加接近神，磨练我们的神圣本质，教导我们去爱护、体谅我们的同胞，协助我们忘记一己的渴望，消除自私、骄傲和忘恩负义。服务教导我们去想起其他人的需要，帮助我们培养出救主所具有的美德。当我们在为人服务的时候，仁慈、爱心、耐心、体谅和合一都会增加，而不忍耐、嫉妒、羡慕、贪婪和自私就会减少或者消失。我们付出更多自我的时候，就会更有能力去服务、体谅，而爱心亦都会增加。那些为人服务的人永远都会寻求神的喜悦。在生活里面和他和谐一致，他们会充满平安，有愉快的面容，亦都会怀住仁慈的精神。那些为人服务的人永远都会努力去提升 确立其他人，提高其他人，所以他们会寻找其他人的良善之处，他们不会找理由或者没有时间去生气，他们培养为批评他的人祈祷的美德，他们不会期望认可或者酬劳，他们拥有基督的爱。那些为人服务的人，无论何时何地，时常都乐意同所有的人分享他们所拥有和所知道的一切。那些为人服务的人，即使遭遇逆境，会怀着极大的希望，相信明天会更好。他们在困境里面会继续保持坚定，因为他们相信基督。那些为人服务的人会谦卑接受指派给他们的任务，知道虽然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是深信两个人就可以完成他们应做的一切，只要其中的一位是神。有神圣启示的便雅敏王说，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那些为人服务的人，对神的品格和属性会有更大的理解。那些怀着奉献精神为人服务的人，即使遇到不如预期的情况，亦都不会轻易气馁、疲倦或者沮丧，因为那个内心平安的应许和圣灵的陪伴永远都不会遗弃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数以万计的教友在170多个国家里面，用各种方言和语言无私服务。他们透过领导、教导和照顾其他人，给予无私的服务，没有薪酬、没有物质的回报、没有掌声、没有世俗的赞赏。他们付出他们的时间、才能、资源，他们牺牲自己所有的一切，有效率和非凡充分地服务。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被解职，将服务的机会给其他人。这样的服务正符合在这个教会的名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拥有你们全体忠信的圣徒，感受到服务的喜悦，并祈求神因此永远祝福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at a blessing and privilege it is.
我哋系几咁幸福、蒙福同埋有幸咁样去支持多马孟孙会长、亨利艾灵会长同埋迪特乌希特会长为主嘅教会嘅新任嘅总会长团。我第一次学到总会长团嘅重要性系我细个嘅时候，嗰阵时我住喺加拿大，每一次我去到家祖父母屋企里面，一入到门口就见到总会会长团嘅照片，我记得好清楚。他们就好像守护者一样站在那里，欢迎每一个入门口的人。那个美丽的照片是乔治斯密会长和他的副会长小路宾克拉克和大卫奥麦基的照片。他们站在那里，我很喜欢这张相，他们很英俊和气宇轩昂。我知道他们是神先知的先知和副会长。挂在我父母的大门的这些相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和祖父母住在一个叫做雷曼的小镇里面，我们住得很近，所以我可以常常去探他们。我记得我常常站在那里，在院门里面和想总会长的照片。当时我想，为什么祖父母会觉得尊崇总会会长团是那么重要的，甚至将他们的照片摆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每一个入门口的人都会看到这个照片。或者最重要的是可以让他们提醒他们的子女和孙子女，他们的祖父母心中和生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多年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显示总会长团的照片就会相当于约书亚的名言，今日就可以选择你所要侍奉的，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每一个踏入我祖父母雅各和芬尼奥克 家的人都知道，他们心中刻住了这句话：至于我们和我们的家，我们必侍奉耶和华。身为他的孙子，我一直都会记住他，都不会忘记。小的时候，我并不是很明白总会长团里面有三个人而不是一个会长，这个有什么意义。我知道我的父亲是主教团三位的其中一个希望希硬主教的副主教。我知道我的祖父是支援会长，他身边有两个副会长。我知道我的祖父是支援会的会长，他两边有两个副会长，雅人会长和白默尔会长。在任何的情况下，会长团并不是一个的领袖去担任，而是三个人共同领会。领导在儿童会里面学习到藉着预言和具体的权柄，持有权柄的人的按手礼蒙神召唤，才可传宣讲福音和执行其教义。这个是我在儿童会里面的信条里面学到的。在1835年，主向先知约瑟·斯密启示教会各会长团正确的组成方式，必须产生和指定各会长或主领职员。麦基洗德圣职中有三位主领大政司，由团体选拣选任命和按立到该职位，在教友的信任、信心和祈祷支持下，组成总会会长团的定额组。三位定额组，三位会长定额组，不是一位会长和两位副会长，而是三位主领大祭司、三位会长定额、三位会长定额组。我们是主教会的总会会长团。这个世界并不是用这个方式来组成，但是呢，主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建立和他教会的机构架构的方式。经文这么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非同你们的道，天怎么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大概七岁的生日的时候，乔治斯约瑟就过世了。那时没多久之后，祖父母家里面的院关的照片就换了大卫奥麦基会长和他的两位副会长史提反利策和小路宾克拉克。那时我还很小，我正不太明白会长团承继重大意义的过程是怎样，但我知道先知过世之后，就会有一位新任的神的先知来领导我们，在他身边也有两个副会长。13岁的时候，我被叫去麦瑞何特主教的办公室，他召唤我为执事定额组的会长。他告诉我知我需要回家去想下，去祈祷想下我的副会长应该是哪一个。他教导我主会帮助我去选择这个决定，主真是帮助了我了。那时我学习到有关副会长的事，亦都开始了解为什么主会让会长团来主领他的教会，而不是只一个会长而已。我爱执事定额组会长的副会长们，我们一起祈祷，勤奋合作，一起帮助我们的男青年。何特主教都教导我们会长团的模式，他教导我主的教会里会长团应该怎样运作。后来当我任其他的定额组会长，我已经知道副会长的重要，也都知道主会帮助我们挑选的人，就好像我的主教教导我一样。在我担任执事定额组会长之后，担任主教支援会长，我无论是做有多少个智慧、了解力和能力，在有需要决定的时候，我邀请我的副会长一同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这样智慧、理解力和能力都会被大大提升。我学习到会长团中同心协力地服务，不仅有很多它的好处，而且会有效率地增强。我开始了解为什么主制定他教会里面必须有三位主领大祭司来带领。主这么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在所有事情上都适用的模式，免得你们受骗。他已经教给我们领导的模式，除了十二使徒和70员之外，每一个教会定额组都是由一位会长和两位副会长所带领，整个会长团一同服务来是有好处的，都适用于每一个的辅助组织和定额组的组织。 无论我们身处何定何在何处，每一位在教会的会长团里面服务的成员，在履行管家服务的时候，都应该尽力追随总会会长团给我们立下的模式和榜样。我们应该努力变得好像他一样，在爱和和谐中合作。兴教礼会长常常都这样讲到关于这个副会长，他说主把他们副会长们放在这个地方有特别的目的。他再进一步咁教导，每一个朝头早，除咗礼拜一，除咗礼拜之外，只要我哋喺盐湖城里面，总会长团都会开会，我哋会邀请副省会长报告佢主论嘅嘢，然之后咧，我哋谈论，跟住做决定，然之后就由孟宣会长宣布佢嘅嘢，讲嘅嘢，然之后讨论，然之后咧做决定，之后就由我讲我要讲嘅嘢，然之后我哋一齐去合作去做决定，我哋一齐合作。我哋唔能够系一个人嘅工作，我哋需要有我哋副会长一场。副会长他们真的好，他们不单止会阻止你做错事，还同帮助你协助做正确的事。斯密 F 约瑟 F 斯密会长的一位副会长这样描述关于总会长团的商议过程下面，当总会长需要决定某个情意时，他会先和他的副会长讨论仔细思量，直到他们达到共同结论为止。这个我们会长团的模式和榜样。启示教导我们在定额组会长团决议庭时，要完全正义、圣洁、心中谦卑、温顺、恒久忍耐、耐心、美德、知识、节制、忍耐、神圣、手足亲情和爱。主持了这个模式，今天我们举手支持教会总会长团，我们会教导我们，同埋明显遵从这些模式。只要我们以会长团的面范跟随着他们放生，就会获得智慧和力量。只要我们教导我们子女和孙子女敬爱支持教会的领袖，他们家庭必须获得祝福。当年我站在祖父母的墓前，年少的我就知道我们是由属神的人带领，我向你们 见证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事工，我们是有他的使徒和先知领导我们，我见证最资深的使徒多马孟宣会长是神所召唤的，他和他身边两位杰出的副会长会按照主的心意和旨意来带领我们。这个是主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bear solemn witness.
我系想系见证住好爱我哋嘅新嘅先知多麦万宣会长。我系绝对信任佢，同埋好愿意去佢要求我去做嘅所有事情。有啲议题系极为之敏感。都涉及个人的私隐，还可能会唤起不安的情绪，以致我们很少去公开讨论。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从真理的观点，用温和体恤的方式来讨论这些议题，我们就能够更加了解这些问题，而且能够减轻痛苦，带来治疗的祝福，甚至是避免更加多的悲剧发生。我要对每一位遭受精神、言语和身体的虐待，尤其是那些性受害的人说话，我是深切是希望能够为你们展出一条解脱的明路，我希望能够去作为那个镜，可以将这个清洁的治疗的光能够照亮其他人。我希望能够可以提供帮助，让我们可以被理解，可以提供帮助，不会受害的生命加添更加的痛苦。同埋希望能够可以化解受虐待的创伤，避免这些惨剧发生。在我们没有亲自经历过这些日益猖狂的罪行里面，但是这些罪行在世上相当普遍，可能已经波及了你所爱的人当中。这种罪恶往往会造成深切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是可以克服的。所以我想去讲一讲关于怎样去治疗这种痛苦。我会以这个虔敬的态度来谈论这个问题，因为目的是要帮助人疗伤，并不是加深痛苦的记忆。天父的计划中 道德的选择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要素。天父知道他的灵体儿女中有些人会误用这些选择权，对其他人造成严重的问题，有些人甚至会是欺负辜负他们神给他的托付，例如父亲或家人去虐待无辜的孩子。所以由于天父的公正，所以一定的方法是解决这个滥用选择权，而且对受害者和加害者双方所造成的悲惨后果。这项平安的治疗是来自天父爱子耶稣基督的赎罪，是弥补不公正的部分。赎罪可以 加上完全的悔改，都可以令加害者得以避免主对这个罪行所定下来的严厉的惩罚。我要见证，我认识一些遭受过严重虐待的受害者，他们藉着赎罪的力量成功去走过那段艰难的旅程，而得到完全的康复。一位年轻的 妇女曾经被自己的父亲严重伤害，他藉着对赎罪的治疗力量的信心化解了自己的困惑。之后他要求和我去面谈，他来的时候带着一对年老的夫妇，我可以感受到他爱这对夫妇，他脸上是融入着幸福。他一次就跟我说，思考得长老，这个是我父亲，我很爱他，他对我小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耿耿于怀，这些事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你可不可以帮下他呢？这个是救主治疗能力是挺有力量的明证。这位姊妹不再为这个受虐所造成的创伤而感到痛苦，因为他对赎罪有了正确的认识，有足够的信心，都是服从他的律法。如果你认为他学习赎罪的意义，并且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相信他有治疗的力量，这样你又可以同样是蒙福，得到解决解脱。撒旦是若行带来毁灭性后果的始犯者，他有惊人的能力，可以将一个人引进死胡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道路。他的伎俩就是将受苦的灵魂隔绝，让这些人得不到怜悯的天父和慈爱救赎主提供的医治。如果你曾经是受到虐待，撒旦会是力图使你相信没有解决的道路，其实他清楚知道是有方法办法解决的。撒旦知道人是可以经由天父对他每个孩子坚定不移的爱而获得医治，他都明白到耶稣基督的赎罪具有治疗的力量，因此他的伎俩就是要尽可能令你远离天父和他儿子。请你千万不要被撒旦引你去相信你已经无药可救。撒旦利用受害这件事来削弱你的自信心，去毁灭你对权威的信任，制造恐惧，并且产生绝望。受虐的会伤害你培养健全人际关系的能力，一定要有信心，相信所有这些负面的结果都是会得到解决的，否则这些事就会一直去阻住你去获得完全的康复。这些的结果可能很有力量，但是他们不会去影响到你。撒旦会力图去令到你远离天，疏远天父。他希望你会认为，如果天父真是爱你，他就会阻止悲剧发生。如果明白到，如果觉得天父不爱你，你就是受到撒旦的摆布。即使觉得祈祷很困难，但仍然要跪低祈求天上的父俾你有能力去信赖他，并且感受到他对你的爱，祈求他给你了解到他的儿子会透过他慈悲的赎罪来医治你。 主为了令我们有道德选择权，所以他没有去阻止人去误用这项的选择权，但是除非这些人完全悔改，否则他们必会对他们的这种行为是施以惩罚。我们天父要提出一种方法去治疗因为暴力濫权或者恐吓手段暂时剥夺受弱者的选择权这些罪行所造成的创伤。要需要这个医治过程，我们首先是需要有孩子般的信心，相信天父对你的爱永远是不会变，并且提供一个疗伤的方法。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舍弃了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只不过要获得医治，并没有仙丹妙药，也都没有任何的捷径可以走。要获得医治，就是需要对耶稣基督和他无限的拯救能力有完全的信心。这个的信心是源自对教义的认识，以及坚定服从教义的决心。治疗的过程可能可以从一位体贴细心的主教或者支领会长开始，同样严重的侵害的例案可以得益于这个专业人士。记住，治疗可以从很多方面开始，但是记住完全康复是透过救主主耶稣基督，我们夫子和救赎主。要记住，你要努力加上对他完全的永恒无限的赎罪，能够医治受虐所带来的种种的创伤。又或者现在觉得难以置信，但是救主对你所作的医治终能够使你有能力真正宽恕施暴者，甚至为他感到难过。撒旦是怂恿你去怀恨住施暴者，希望你的生活里面充满住悲伤和心痛。当你原谅施暴者的时候，你能够在这个痛苦中解决。虽然宽恕的医治过程之中 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但如果宽恕对方你的念头令到更加痛苦的话，就应该退一步，直到你的生活里面体验到救主 的更加多的医治能力的时候再说。如果你目前正是遭受虐待或者过去受到虐待，请鼓起勇气去寻求帮助。你可以遭受严厉的威胁或者恐吓，以致不至去不敢讲出这个受虐的真相，但要鼓起勇气现在就采取行动。你要向主教和司令会长去获得这个寻求这个忠告，他们会帮助你和司法当局合作。你的行动或者可以被其他人去免于沦为无辜的受害者，所以现在就要寻求帮助，不要去畏惧，因为畏惧是撒旦用来令你继续受苦的工具。主要是会帮助你，但你必须去寻求他的帮助，协助。要知道施暴者通常是十分之擅长去塑造虔诚的外表来掩饰他们的卑鄙的行为。在寻求协助的时候，要祈求指引支援一定会来到，要放心，因为那位公正的法官耶稣基督对所有的细节一清二楚，他会要求所有施暴者对每一项不义的行为负责，除非施暴者是完全悔改，否则他始终是会要他们付出公道所要求的一切。因此你应该将惩罚这些的残酷的虐待行为的责任交给执法者或者教会领袖。现在我要对那些施行虐待因而粉碎其他人生活的施暴者说话，要承认你们需要人来帮助你去戒除这些上瘾的行为，否则他会摧毁你，你没办法自行克服这个障碍，可能需要专业人士协助。我是恳求你们现在就去寻求帮助。你可能自我欺骗，是一种虚幻的短暂安全感中，认为你已经成功地在执法者和教会领袖面前隐藏了自己的违戒，但知道主耶稣基督完全知道你的罪行。要知道终有一日你的虐待暴行 终会是为众人所知。撒旦亦都 会令到你去的事是揭露出来，是去遗弃你的。现在就采取行动，令到生活变得更加单纯，洁净你的灵魂，不要再去犯这个的罪，并且愿意承担这些罪行所带来的惩罚，显示出你愿意去消除你对他人的所造成的痛苦，去同主教或者领会长面谈。由于你这个行为的严重性，你可能需要面对司法或者教会的制裁，但完全悔改会带来宽恕和甜美解脱、无愧的良心和更新的生命。悔改也会对受害者和他家人带来解脱，你不会再感受到悔恨的严重的负担，亦都不会因为你所造成他人生命里面的悲伤和痛苦而自责。只要你决定要藉着悔改和其他人的支持来解除这个上瘾行为，你必须你必会得到帮助。父母请是适当谨慎的方法去教导孩子可能发生虐待事件的危险情况，或者教导他们怎样去避免这些危险，要注意先兆。例如如果小朋友他们行为突然改变，可能是问题的征兆，要注意孩子不安的情绪和找出这个原因。我要对每一位持有以色列法官权约的人说，要竭尽所能仔细去确保每一位受虐待的人都获得适当协助。教会指导手册和里面所列出来的求助热线都是宝贵的资源，可以指引你怎样去以教会的领袖身份采取行动，并且同司法的单位合作。要谨慎去督导过去有这种罪行的人参与教会活动的情形，要知道施暴者通常不会承认他们的罪行。在你觉得有事有蹊跷的时候，要请求灵的指引，并且寻求支会和支联会领袖的协助，去避免潜在的危险。我恳求无论是受虐者或者是施暴者，都会立即去采取行动，去获得耶稣基督赎罪的医治力量。我见证各位的信心和服从必会使你们得到他的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姊妹，主的确好大大咁祝福咗我哋。我哋已经有一个好美好嘅一日嘅教育大会。我哋要提醒各位弟兄，总会圣职大会将会喺山区日光时间今晚6点喺会议中心举行。然之后听日朝早山区日光时间9点半到10点钟将会有大会堂唱诗班嘅全国性广播。星期日的晨间大会将会在广播之后立即进行。我们感谢北汉阳大学联合唱诗班今日下午带来的美妙的音乐。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多马贝利长老。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会再献唱求救主来掌我舵。在音乐之后将会由70元史丹立艾利斯长老担任闭会祈祷。贝利长老，使徒保罗勇敢地宣告，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的传播时间传教士在世界各地传教的时候，亦都同样勇敢地作这项宣告。基本上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一个包含了5种材料的永生食谱。首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怎样如果依照这份食谱去做的话，我们会变成怎样，跟住再来考虑一下每种的材料。我们对永生所知有多少呢？
我们由摩西书一章三十九节中知道，主的事工和荣耀是促成我们的不死和永生。这一节经文教导我们不死和永生是截然不同的。永生的恩赐只应许给那些符合某些条件的人，这个恩赐远大过不死的恩赐。依据布斯麦康基长老的讲法，永生是一个紧邻及未来无止尽生命的名称。不死是以复活的状态永远地活着，而藉由神的恩典，所有人都能够到这种无止尽的延续生命。但是唯有那些遵守圆满福音律法的人才能够继承永生，这个是神所有恩赐中最大的，因为这个是神自己所享有的那种生活的形态、类型和品质。因此获得永生的人将得到超胜，他们是神的儿子，和基督同作后嗣，是长子教会的人，他们必胜过一切，拥有一切力量，并且获得父的完全。在宣讲我的福音第一页讲明了传教士的职责是邀请他人归向基督，藉着协助他们培养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的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恩赐和持守到底，来帮助他们接受复兴的福音。很多食谱都附有完美料理配方的照片，这个是烹饪的传言的喜悦。这些照片十分之重要，因为它们帮助我们预见完全依照食谱上的指示所得到的成果。在开始的时候先要想到结果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唯有一切都做到正确的时候，才可以达到食谱上的照片所展现出的最后成果。如果没有遵照指示，或者遗漏了什么材料，或者整错了份量，心里面想要的色香味俱全的配方就很难做到你想要的东西了。但是照片上的完美佳肴会激励我们再去尝试去烧出美味可口的料理。当我们想到永生的时候，心里面想到的是怎样的画面呢？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在脑海中对永生勾画出一副清晰而且栩栩如生的画面，我们的行为表现将会有所不同。我们会不再需要被督促就去做很多事来到持守到底，好像做家庭教导或者探访教导、参加聚会、去圣殿、过道德的生活、做祈祷或者阅读经文等等。我们会愿意去做这一切的事，而且想要做得更多，因为我们了解到这些事会帮助我们准备去准备好到所向往的地方。为什么传教士的目的必须以帮助他人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有信心作为开始呢？如果要接受耶稣基督福音，就必须先接受耶稣基督，因为这个是他的福音。一个人必须信赖救主及他所教导我们的事，我们必须相信经由赎罪救主有力量信守他对我们的应许。一个人若果对耶稣基督有信心，他就会接受他，并且将他的赎罪和教训运用在生活当中，就好像尼腓三书第27章所记载的，救主教导他的门徒他的福音，他尘世的传道和赎罪是环环相扣的。他这样说，看啊，我要将我的福音赐给你们，这就是我赐给你们的福音，我来到世上行我父的旨意，因为我父派遣了我。事情是这样，凡悔改并奉我名受洗的必被充满，如果他持守到底，看啊，到我起来审判世人那天，我必在我父面前判他无罪。
对耶稣基督及其赎罪有信心，能够使我们归向祂。世人教导我们眼见为凭，但是我们对主的信心促使我们相信祂，使得我们能够看见祂，亦都能够看见天父为我们准备的计划。我们的信心亦都促使我们采取行动，这种信心会使人真心悔改，作出承诺和改变，就好像亚摩良克在阿尔玛书第34章所教导的。所以那伟大而永恒的救赎计划只在有信心而悔改的人身上生效。因此弟兄们，愿神恩准使你们能开始运用信心来悔改，开始呼求他的圣名，求他怜悯你们。是的，呼求他的怜悯，因为他有大能来拯救。为什么一个人在受洗和接受圣灵之前必须要悔改呢？基督向尼非人宣告牺牲律法的宗旨，然后他这样说，你们应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给我的祭品。凡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归向我的，我必用火和圣灵为他施洗。在教义和圣约第20篇当中，这一节经文也都讲到同样的条件，而我们时常用这节经文来到应用洗礼的条件。第37节当中这样讲，凡在神前谦卑自己，渴望受洗，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前来，在教友前证明确实悔改了一切的罪，都应藉着洗礼接纳他们加入他的教会。这些经文章节教导了我们必要的课程，就是悔改的本质是准备受洗和接受圣灵。首先，悔改意味着态度谦卑，为了准备好受洗和承受基督的名，我们必须在祂面前谦抑自己，献上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作为献祭，并且接受祂的旨意。再其次，我们学到人们必须在教会或者一位教会代表面前证明他们已经悔改了自己的罪。最后，我们明白悔改这项洁净的过程是发生在洗礼这项洁净的教义之前。圣灵是神祖宗的第三位成员，圣灵的恩赐只是赐给那些已经悔改世间的罪而获得洁净的人。我们为什么必须受洗和接受圣灵呢？奥森·韦特内教导过这样说，洗礼包含了两个部分，具有双重的使命要完成。洗礼不止洁净，它照亮灵魂，彰显属神之事，包括过去及未来，并为真理作确切的见证，洁净无罪的灵魂处于一种享有圣灵同在的状态，因为圣灵不住在不圣洁的殿里。水的洗礼开始了净化和教化的工作，而灵的洗礼则使之大功告成。尼非将水和火的洗礼的教义应用为一扇门。为什么洗礼是一扇门呢？因为这个教义象征了进入一项圣约，一项神和人之间神圣并且具有约束力的圣约。人们承诺要舍弃世界，爱人，并且为其他人服务，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传播和平，宣讲福音，为主服务，并且遵守祂的诫命。而主就应许会更丰盛地将祂的灵倾注于我们，并且在属世和属灵两方面拯救祂的圣徒，将他们选在第一次复活的人当中，赐给他们永生。洗礼和接受圣灵乃是进入永生的这条
窄而小的道路之必经途径。根据使徒保罗所讲，洗礼亦都象征着我们埋葬进入水的坟墓，而在基督中复生，拥有新生的样式。洗礼的教义象征着基督的死亡和复活，我们同他一起死去，使我们能够同他同住。由这个角度来讲，洗礼是救恩的首要教义，而接受圣灵就帮助我们每个人努力前进，并且持守到底。我们怎样可以持守到底呢？要持守到底就要忠信到底，就好像保罗所话俾提摩太嘅人咁样讲：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个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件事本来就很难，极具挑战性，但是最后他会淬炼我们，帮助我们准备好回去同天父同住，接受永生的恩赐。持守到底绝非单凭一己之力就可以做到的，首先这个需要救主的赎罪力量，除非我们已经洁净，否则我们没办法回到天父面前。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去悔改，在理想的情况之下，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悔改，但是我们每星期也都参加圣餐聚会，领用圣餐去更新我们的洗礼圣约。其次，持守到底需要有圣灵，圣灵会指引和圣化我们。第三，我们必须是圣徒团体中的一部分，在福音之中和弟兄姊妹彼此服务。由于洗礼，我们成为基督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任务，而且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为了达到获此成功，我们必须在救主中合而为一。第四，我们必须同人分享福音，主应许我们即使只带领一个灵魂归向主，他影响将会是深远而且是永恒的。除此之外，福音会自然而然地深深扎根在那些时常分享福音的人心中。最后，我们一定要一直对基督保持信心和希望，持守到底。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就好像祈祷、禁食和阅读经文，这些做法可以巩固我们，使我们能够对抗敌人狡猾的计谋和带火的箭。我深爱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这个福音明确地指出了道路，让我们能够得享福音的果子，体验到唯有福音才能够带给我们的无比的快乐，同时通过今生所有的考验持守到底。福音教导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事，使我们能够回去和慈父的天父、慈爱的天父同住，成为复活荣耀的人。愿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直保有对永生的愿景，亦都愿我们能够勤于跟随那个永生的食谱，亦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愿我们都能够持守到底，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our Father in heaven.
我哋嘅天上嘅父，我哋非常之系感激可以支持我哋嘅先知多玛万宣会长，同埋佢哋嘅副会长亨利艾伦会长，同埋乌希特会长，我哋好爱佢哋，同埋支持佢哋。天父帮助我哋同佢哋一齐服务。天父，我哋好荣幸见到呢个教会嘅发展，我哋好渴望能够系成为其中一部分，去协助。祈求你天父藉住圣灵的力量，圣灵的恩赐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怎样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工具，去帮助我们做我们的部分。我们去感激这个圣灵的恩赐，很感激这个机会有我们自己的见证。天父，我哋好爱你，我哋嘅心系渴望系由你去带领。而家我哋系感激我哋嘅救主，感激佢嘅爱，佢嘅美好嘅赎罪，同埋佢嘅榜样。祈求你帮我们去帮助其他人去认识这个真理，还有 去跟随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激这个大会里面 的教导，我们渴望能够可以做得更加好。祈求你祝福我，帮助我们去接受我们这个我得个人启示的去行动。我们这样说是奉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由义务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白汉阳大学联合唱诗班演出。本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作其他用途。